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议会将就反政府示威召开特别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希望韩国和朝鲜星期二的会谈能够取得成果；美国再次将中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美国之音专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谈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问题；美国的一个智库说，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中国长江口以东大约160海里处一艘游轮和货船相撞，32人失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伊朗方面的最新动态。伊朗议会最早将在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从去年12月28号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本周的反政府示威。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内政部长、情报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预计将出席。会议议程包括探讨示威发生的根源以及为被关押示威者提供法律援助。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特别会议是由一些改革派议员召集，这些议员致信呼吁给被关押者提供法律援助，并谴责外部势力对示威的干扰，其中特别点名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个星期决定是否延长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法律规定，豁免令必须每120天延长一次。川普可以决定不予以延长，恢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在欧洲，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支持者在海牙、汉堡、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举行集会，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示威中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抓。强硬派教士哈塔米在星期五的布道中对朝拜者说，那些被抓捕的人应当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特别是那些焚烧国旗的人。他说要对那些人毫不留情。一名伊朗政府官员对记者表示，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一已经释放，但他没有提供具体数字。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要求下星期五召集了紧急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强有力地展现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他还向伊朗政府喊话，称美国正在关注你们的所作所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什鲁说，在也门和中东其他地区处于动乱期间召开关于伊朗的会议，损害联合国安理会的信誉。会议结束后，伊朗外长扎里夫发推文说，联合国安理会断然拒绝了美国绑架安理会的企图，这是川普政府的又一外交失误。不过美国情报官员警告说，德黑兰正处在十字路口。此次示威是2009年伊朗人上街抗议有争议的总统大选以来，伊朗民众一次最大规模的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示威是长期对政府不满积累所致。伊朗政府是解决其人民合理的担忧，还是压制人民的声音呢？这名官员说，很显然这些担忧不会消失。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批评者以基本商品如燃油、面包和鸡蛋的价格飞涨，指责鲁哈尼抛弃了穷人。 那么要想知道伊朗人为什么示威，就看一看道鲁格德。道鲁德本该是一个繁华的地带，地处扎格洛斯山脉一个两河交汇的河谷，有丰富的矿产。去年一个位于该市郊区的军工厂开始生产一款先进的坦克，但当地官员几个月来一直呼吁政府救济当地停滞的经济，失业率约为 30%， 远高于伊朗官方公布的全国 12% 的水平。年轻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当地的钢铁厂和水泥厂已经很久不生产了，工人也连续数月没有工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是外来人，他们就住在工厂，与当地经济不相往来。有着17万人口的道鲁德地方议会议员说，失业率一直攀升，但国家没有重视。另一方面，伊朗裔的美国人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政府的镇压过去已经造成了20多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数千名反示威者已经走上街头支持政府。在美国的南加州的小波斯湾是伊朗境外最大的一个伊朗人社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实现改革。下面是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小波斯，这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教权主义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丛生。
人们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毛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会摧毁一切。
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人们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发声反对政府镇压，但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些派别反对另一些，伊朗的强硬派会以此为借口更严厉地镇压抗议。
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一位洛杉矶出版商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是不对的。
在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在表达合理的抱怨。
人们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这位旅游中介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过分。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只有自由。为了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他们，这不公平，这是不好的。
这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是干涉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希望韩国与朝鲜即将举行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的记者会。他目前正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人开会。谈到即将举行的韩国朝鲜会谈，川普总统说，我希望会谈有成果。朝鲜星期五接受了韩国的提议，同意在1月9号在板门店举行有关冬奥会的高层会谈。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星期五前往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同时呢，他还邀请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前往，与他商议今年的立法事宜。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1:45就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中心戴维营，在那里度过周末。不过呢，他的内阁成员、白宫官员都同行，同时呢，有多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受邀前往，来共商2018年的立法议程。那么呢，这个周末的主要讨论重点将先从去年底通过的税改法案开始，然后对这个2018年的展望呢，也将关注于继续刺激经济增长，还有国家安全，还有负责任的移民改革，包括国防经费、基础建设、2019年的预算，还有医保改革，以及阿片类的药物危机，当然还有中期选举。最后呢，川普总统也会要求国会来通过他所提名的官员。那么在其前往戴维营之前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对白宫记者说，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说法。
我们要去戴维营，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事情要完成。今天的股市涨幅非常非常大，我们破了新纪录，减税已经真的在发挥作用，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许多公司今天都出来宣布，他们要付大笔的钱给他们的员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象过的。我们感到很荣幸，市场很好，就业报告很好，我认为未来几个月将会非常好。我们要跟这些很棒的共和党参议员一起去戴维营，我们要让美国再度强大。非常感谢。
是的，川普总统刚刚说到呢，跟同行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呢，就包括了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都将会前往这个戴维营，跟他一起来共商国事。那同时呢，包括了副总统彭斯、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局的局长尼尔森、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庞培奥，还有这个预算管理局的局长穆瓦尼等等呢，也都会前往。那么虽然当中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个基础建设将会是本周末讨论的重点之一，但是主管基础建设的交通部长赵小兰这个周末呢，却没有陪同他的夫婿麦康奈尔一起出行到这个戴维营陪着川普总统来讨论基础建设的问题，而是由这个交通部的副部长罗森来代表出席。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次的刚讨论的重点之一也是其中大选。那么川普总统也会试图请一些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出来选参议员，包括像是这个北达克达州的这个凯文克雷默众议员呢，他希望说他能够转而出来选参议员，因为我们看到呢，包括像阿拉巴马州的这个特别大选呢，最后共和党是落选了，而是由民主党人道格琼斯而出任。所以说川普总统也希望可以借由一些众议员本来已经有的影响力出来选参议员，来巩固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席次。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很注重的移民问题，那也跟他下个星期要来讨论的一个农业政策有所关系。下星期一呢，川普总统将前往田纳西州来公布他新的农业政策。不过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南方的州，他们的农场呢需要的也都是墨西哥来的移工，所以说川普总统他的移民政策如何确保说这些墨西哥劳工能够到美国来正式的合法的工作，同时呢又能够配合说他现在移民政策紧缩的一个方式，那也将会是这个周末在戴维营大家讨论的重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周末提前几天出版的一本书当中的引用了许多人士，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的话，批评了川普政府。川普总统的律师曾经呢试图禁止这本书的出版，不过白宫呢说这并非是言论审查。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这样的在下个星期二1月9号就要来发表了这本新书，叫做《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呢，这个作者沃尔夫他这个多次进出白宫，并且跟多位的白宫官员还有幕僚做采访，然后来讲了白宫的内部的情况。那么包括了这个曾经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曾经也是为川普总统的竞选大选来活动来做操盘的史蒂夫·班农。那么这个班农呢，在书当中我们昨天也介绍 过了。他说呢，川普总统的儿子、女婿还有当时的竞选主任在川普大厦里面见俄罗斯律师的行为是叛国、不爱国。他并且也说呢，川普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些人正在跟俄罗斯接触。那么昨天呢，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都发出了强烈措辞的声明来反驳。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班农他是表示说他仍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曾经说过那样的话。那么同时呢，在昨天的晚上，星期三晚上，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也发函给书的作者沃尔夫还有这个出版商叫做亨利霍特公司，要求他们要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那么这个律师说呢，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后果，包括诽谤、造谣、重伤、破坏书面保密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律师快对班农进行法律的行动。那么对于呢，这个川普总统他本人跟他律师之间是否有交谈过，那这一次的这样的法律行为甚至可能要禁止这个书的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这个事情他不清楚，需要去问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本人。那至于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了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回应。
总统绝对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也认为发布信息之前应当确认信息的正确性，而不是急于把肯定而且显然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发布。
是的，那谈到这个信息的正确性呢，就是说川普政府认为说所谓的另类事实性的价值的。那么为什么今天对这本书却有这么大的回应？那么今天这个桑德斯只是表示说这本书根本就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是可笑的谎言。那么有记者也问到，就是说呢，禁止书，我们知道禁止书本的这个出版呢，一般都是有言论审查的集权国家在做的事情，因此今天就有记者质疑是说呢，今天是川普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了信函给出版商要求不准出版，这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来审查这本书？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否认。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这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个人律师。我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没有要进一步解释的。具体情况，请你把你的问题提交给总统的个人律师。
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班农他在这个加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之前呢，他本来是这个极右派的保守网站布莱特巴特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同时也是他的执行主席。那么后来他加入白宫之后就离职了，但离开白宫之后呢，还要重新回到这个保守派的网站担任执行主席。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说布莱特巴特应该要考虑开除班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伊朗、朝鲜、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问题。下面就是这次专访。
麦克马斯特将军，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很荣幸，谢谢。
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他们必须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的。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 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也是表达了支持，但没有做具体的事儿。正如您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以外，是否还会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会看看有哪些选项，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压迫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和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大量的痛苦、苦难和死亡。他们持续给以色列构成威胁，给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起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表达不满，对他们把这种暴力置于本国公民福祉之上感到不满。
我自己在头脑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的，人们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您认为这是经济引起的吗？还是有西方的影响？您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让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于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从这些潜力中获益，但同时这也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以什叶派、基督徒和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说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和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便那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说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们，最后的结果会和09年或是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这些抗议者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做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As you know,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 hope.我们做的已经不止这些了。您知道，最近这些年，人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他的暴力行为。这个核协议说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也和人们的希望完全相悖。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做的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其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是外交行为，但同时也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访谈。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告诉伊朗人民，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文化心怀崇高敬意，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心碎。另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 他们对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让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伊朗人民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说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作何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
这些协议肯定不会被确认了。
或许会，我们会把可能的选项呈交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豁免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到下个月内做出决定。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与川普总统考虑伊核协议产生关联呢？
不会，据我所知不会。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其本国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吧？协议没有涵盖伊朗革命卫队的部分在这一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也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场抗议有关的本国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不仅是基于这项覆盖面非常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说这项协议有缺陷，还有人说有违反协议的现象发生。那么违反协议的情况呢？伊朗方面违反这项美国和他们签署的协议了吗？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那项协议。我们看到的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靠近底线，并且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只给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让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信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的，并且不很强大，需要被强化。您知道协议里对所有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仅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么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谁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的呢？沙特阿拉伯吗？阿联酋吗？想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会如何让许多民众面临地球上最具破坏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这会不会在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会发出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有力的信号，
不是负面的信息。
不是，这是一个有力的积极信号。您知道什么是敌意，什么是负面信息？那就是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执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处于朝鲜问题的拐点上，另一个流氓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那一个程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中国交通运输部星期天表示，一艘邮轮和一艘货船相撞，邮轮上32名船员失踪。中国海事官员说，碰撞事故星期天发生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的海域。三七号
游轮上的30名伊朗船员和2名孟加拉船员在事故发生后失联。这艘游轮是从伊朗驶往韩国。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游轮全船失火。当局表示，货船上21名船员全部是中国公民，已经获救。出事游轮为巴拿马注册，货船为香港注册。中国新华社说，中国派出了8艘船只参与搜救行动。韩国海洋警察厅派出了1艘海警船和1架飞机参与救援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申，保护特定移民群体不受遣返的法案必须包括建造边界墙的拨款，取消签证抽奖项目和亲属移民项目。川普说，我们想要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但是我们也想要国家更安全。目前的暂缓遣返到3月份就会失效。川普总统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度假地说这番话的，他和内阁成员以及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正在那里商讨2018年的立法重点。川普告诉媒体说，我们讨论了 DACA 以及下一步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与共和党人协商一个方案，我认为他们也愿意合作。去年9月，川普总统废除了奥巴马时期通过的 DACA， 这项法案保护将近80万移民免于被遣返，允许他们在美国合法居住和工作。川普要求国会在3月5号之前推出立法，提供与 DACA 相同的保护，但是必须包括为美墨边界墙拨款等措施。川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10年里获得180亿美元拨款，用于在美墨边界修建边界墙的1期工程。这笔经费将用于新建505公里的边界屏障设施和加固651公里的已建设施。这一数字包含具体财政方案，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于星期五向美国参议院提交。这一总计330亿美元的开支包括57亿美元用于高科技，1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维护，还有85亿美元用于新雇人员，包括5000名边境巡逻人员和2500名边界检查人员。兴建边境墙是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的核心议题之一。他承诺要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的边界上修建一条大而漂亮的墙。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国会今年拨款16亿美元，用于更换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118公里的栅栏。有关官员表示，他们将在明年再申请16亿美元。川普星期四表示，任何要求给同年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的立法，都必须包含给建墙提供资金的条款。去年9月，川普废除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项目，该项目保护近80万移民免于被遣返，允许他们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川普要求国会在3月5号之前通过新的立法，给这一奥巴马时代的项目的获益者提供同等的保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2018年1月4号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经于2017年的12月22号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容忍有系统的、长期和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其他名列这一类别的国家 还有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还将巴基斯坦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封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侦查仪器设备。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对这些国家进行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其2017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或访华期间，与其他外交使团和外国代表团相互配合，倡导人权，并鼓励访问宗教自由深受政府侵犯的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和浙江省，并确保美国使馆及美国领事馆坚持主动联络人权活动人士和宗教领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8年新年伊始，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说，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有关闲情，请听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à-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 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美国演艺界开始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目前呢已经烧到了担负着秉公执法、公平断案之责的法庭，而且大有越烧越旺之势。就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高调应声，表示要对美国司法界内部的行为和政策标准进行评估和门户清理。不过呢，一些法律专家警戒人们不要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强调在有关诉讼中应当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2018年前夕公布的2017年联邦司法部门年终报告中承诺，新年开始要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标准及纠正不当行为的程序是否恰当展开调查，以确保每位法官和每位法庭雇员有一个模范的职场。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反映出职场性骚扰问题的深度，说明司法部门未能幸免。此前位于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利克斯·科金斯基在被法庭书记员等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之后宣布辞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但是为确保程序的客观公正，这个调查目前被移交给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该事件后，罗伯茨授权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考虑是否对以下事项进行修改。司法部门的行为准则，包括法律书记员在内的雇员指导方针、保密和对不当行为的举报，以及调查和处理不当行为投诉的规则等。与此同时，全美各地近700名法律人士，包括400名前法律书记员、83名现职法律书记员以及120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对司法部门处理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投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州公共辩护人克莱尔·马迪尔说，他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被举报的法官知道后可能会进行报复，这对刚刚步入社会并开始从事法律书记员的人来说是要竭力避免的。马迪尔说，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烈推荐设立一个全国举报系统或者某种替代性举报系统，使法官在调查的初期阶段不会立即知道你举报了他，因为这有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书记员是你在还没有其他法律经验时开始法律生涯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应聘抢手的工作时，未来的雇主将依赖你所跟从的法官的推荐，所以你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你和法官的关系搞砸。
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 一方面司法部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一方面任何被指控的一方包括法官在内都有权确保针对他的指控准确和真实，而没有过分夸大，他说。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judges are held accountable, that everybody in the judiciary is held accountable.
我认为对法官和任何司法人员实行问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司法部门比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应该保持公平以及保持公平的形象。因此当某项指控出现时，要让指控方以及被指控方都能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
针对一些人士提出发源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以及“我也受到性骚扰运动走得太远了”的说法，德肖维茨教授指出，任何运动都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说
：“And I think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falsely accused。
关键是要确保没有人被诬告，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表明无辜以及提出减罪因素。关键是确保公正客观，不能将事件政治化。”
德克萨斯州律师泰·克莱门杰以向不良法官挑战而知名。2014年，他代表一名前法庭书记员投诉德克萨斯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尔特·史密斯。这名书记员指控史密斯对他性骚扰。2015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对史密斯进行了纪律处分，并责令他停职一年，但判定此事没有到达弹劾的地步。史密斯2016年9月退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克莱文杰认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对司法部门进行审议的举措，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由法官审议被指控的法官具有官官相护之嫌。他说。
Senator Grassley has proposed an inspector general for the judiciary.
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曾建议设立一位独立的督察长，授权他对司法人员的任何失当行为，无论是否涉及性行为进行调查。我认为绝对需要促成这件事，必须有一位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人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
宾州匹兹堡大学法训教授阿瑟·赫尔曼说，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处理过不少性骚扰的案子，但由于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在不断改变，有关法律也在随之更新，因此这个领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赫尔曼说
There are, I think, many kinds of behavi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or at least tolerated 30 or even 20 years ago, maybe even 10 years ago.
很多在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棘手的原因，因为它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比方说，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标准，但是性骚扰的标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今的标准是什么？
赫尔曼教授指出，联邦司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尤其重要，因为他往往要做出涉及人身、产权和金钱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因此要保持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其中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判决，而且要为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虽然俄罗斯极力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纠纷，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同时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但是俄罗斯仍然想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拥有发言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8日发布消息说，由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刚刚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方案，这次演习涉及舰艇的生存训练，包括在舰艇发生事故时如何在舱室中灭火、堵漏和抽取渗入舱室中的海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演习中完成了消除事故团队的集合，对火灾舱室实施密封，用堵漏板封堵破损的舰体等演习科目。 尽管中国一直反对南中国海地区以外的国家插手该地区的事务，但这是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俄国军舰选择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在这次演习之前，这支由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以及补给舰等军舰所组成的分遣舰队刚刚访问了新加坡。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也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演习，但是那次演习临近中国广东的湛江，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与近些年来大批中国海军新式军舰纷纷下水服役的景象相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舰队的主力战舰绝大多数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服役时间较长，但俄罗斯仍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大力推动海军外交。1988年下水的潘杰列耶夫海军上舰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去年10月2日离开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基地之后，接连对东盟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国家展开了系列访问。俄罗斯军方说，这几艘俄罗斯军舰在远离基地的海上欢度了新年，普京总统特别向军舰的水兵们发去了新年问候。在新年到来之际，水兵们还通过卫星电话同家人联系。这支俄罗斯海军分遣舰队对南中国海及其附近海域的巡弋将持续到2月份结束。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支俄罗斯分遣舰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的海军军旗，以及同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在2个月的时间里，这支舰队已经访问了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尼、缅甸、孟加拉和新加坡等8个东南亚国家。在停靠菲律宾时，正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登舰参观。俄罗斯舰队还与文莱、柬埔寨等国海军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军舰每停靠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时，都会接待当地的高官和民众参观，展示军力。俄罗斯一再强调不会卷入有中国参与的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也宣称不会在这些冲突中选边站队，支持任何一方。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同涉及这些冲突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了文莱之外，俄罗斯还向参与南中国海地区争执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南中国海争执的2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越南，目前都已经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俄罗斯最近还向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式武器的菲律宾赠送了一批轻型武器和军用车辆示好，并同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商讨出售先进战机、潜艇等装备。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在南中国海演习被认为是释放信号。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极力争取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长远目标是想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等领域拥有发言和投票权。萨林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跨大西洋地区体系中已经拥有决策机制，但是这一地区国家却都不想让俄罗斯参与进来。苏联解体后的这2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加入这套决策体系中，但俄罗斯就是被排除在外。而在亚太地区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亚太地区这套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如果俄罗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俄罗斯能够参与组建决策机制，那俄罗斯肯定就会拥有自己的股权。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交通货运输也离不开南中国海，因此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的另一个主要利益是要确保南中国海航道的畅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美国加州正式将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但是呢，加州只有几座城市准备好了销售大麻。新开店的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是市场上对大麻的需求量的确很大。下面是易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贩售医疗用大麻的 MedMen 外面排满了人，这些人等待着首度可以合法购买用于消遣的大麻。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排队排了一个半小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买大麻，我觉得很棒，真是美好的一天。
加州在今年1月1号成为了全美第六个消遣使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美国联邦法仍认定使用、购买和持有大麻是联邦犯罪行为。加州有将近4000万居民，加州的大麻合法化对大麻的合法化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次买大麻，这感觉真棒，能够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表达自我，而且享受好时光，这是人权的一场胜利。
地方上对开店有复杂的规范，而且加州一些城市还没有通过设立大麻商店的规定，但是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商店们是络绎不绝。加州的大麻经济预期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就是这样，大麻是在西好莱坞市合法销售消遣用大麻第一天，有大约150个人在外面排队，室内也达到了消防官许可的最高人数，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因为可以合法使用大麻而兴奋不已，这是很明显的。
加州居民等待商店能赶上他们的需求，他们也可以自己种植数量非常有限的供私人使用的大麻。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叙利亚东古塔地区12月27号至29号进行的人们期待已久的紧急医疗疏散表示欢迎。在12月29号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对地面人道主义和医护专业人员的同情心和不知疲倦的工作表示感谢，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拯救生命的献身精神和努力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虽然疏散和治疗600多名重症病人中的29人是朝着正确方向努力的一步，美国仍然对东古塔地区严峻的局势以及继续被阿萨德政权残酷的围困深表关注。在被困地区，数以百计的人仍在等候医疗疏散，很多人在等待期间死亡，这残酷地提醒人们阿萨德政权肆无忌惮的暴行。在东古塔地区，叙利亚政权继续蓄意使用各种伎俩，让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叙利亚平民挨饿，阻止人道主义援助和急需的医疗物资，并且轰炸医院医护人员最先的反应者。叙利亚政权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其权力。在整个12月份，没有任何一辆救援车辆被获准进入。如果医疗用品和供应品能够获准进入，超过一半以上需要医疗疏散的人可以待在东古塔地区。阿萨德及其政权仍然把叙利亚人民的生命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一名病危的六个大月的女婴在被疏散之前最终还是死掉，这只是很多令人心碎的例子之一。 诺尔特说，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兑现其承诺，确保阿萨德政权结束对叙利亚平民野蛮的攻击。叙利亚政权必须允许所有的医疗疏散以及医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都能够进入被困地区。诺尔特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罗斯和国际社会大力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叙利亚各地，向阿萨德政权施压，通过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进程可信地磋商出一个持久的冲突政治解决方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